让我的眼目再一次的单单的注视你，让我的心淡淡的归向你。让我们全人全然的在这线上归给你，你是神，你是我们的神，你是拯救我们的神，因为你也是创造我们的神。本来就属于你，过去我们世上如今被寻回，过去我们瞎眼如今看见，是你把我们找回来。不仅主啊，你用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更是用的灵来恩膏，不仅把我们找回来，而且你把我们分别为圣，预备我们献给我们的父神。以致我们不仅恢复神儿女的身份，也让我们这一生都能够被神你来使用，成就父神你创造我们的心意。是的，主啊，今天我们成为合选神的恩典，今天我们能够靠着圣灵明白你的心意，而且靠着圣灵能够走在你心意的当中，这是格外的恩典。赞美你，今天我们成为合学自己的恩典，我们来到这里来赞美你，献上我们的感谢，是我们再次把自己全然献给你，都是恩典，都是恩典。哦，你开我们的眼睛，你开我们的心窍，叫我们这个人，我们的身心灵能够靠着圣灵的帮助，能够尽心尽性尽意尽力来爱我们的神，就是我们这个全人能够献给我们的神，就是我们能够这样做是你的恩典。因为不是我们天生就会，甚至我们本来就是悖逆的，远离你的，你却把我们找回来。哦，天父，甚至用重价把我们买赎回来，今天我们这个人有价值，主啊，不是我们比别人好，不，我们天生就比别人好，或是后来我们的努力以致我们比别人好。今天我们能够来到你面前，就单单能够来到你面前，来敬拜你，来赞美，来寻求你的面，就是恩典。就是恩典，因此主，我们相信不仅恩典是白白的，是没有条件，因为恩典是从神那里来，我们就知道这恩典还有更多。因此答应我们， 让我们能够经历到什么叫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因此答应我们，应许我们，你一定要我们过一个恩上加恩、利上加利、荣上加荣的生命。主啊，这是你所应许的，这也是在十字架所成就的，因为说成了，这是你从死里复活印证你所说的，没有一句话会落空，因为已经从死里复活，胜过罪和死的权势，以至于依靠你的人不仅不知灭亡，反得永生，那丰盛的永生，恩上加恩、利上加利、荣上加荣的生命，你说信靠的人就得着这样的生命。主，我们不会忘记，主，我们不会看清，也不会疏忽，我们要得着，我们不仅要得着你的应许，我们要得着你自己，因为你是给应许的那一位，因为你也是能够保守我们活在应许里面的那一位。因为你已经用你的灵成我们的印记，成我们的凭据，因为这你的圣灵已经把你的应许印在我们的心中，封印在我们的心中，因为说应许也借着你的圣灵，让我们天天每次大小事情上都能够领受到这凭据，都能够尝到你的同在，你的应许的滋味。你的同在再一次的显明在我们的身上，我的荣耀再一次的落在我们身上。神，你就是光，那真光照在我们的身上。哦，你同在的新酒新油，新的喜乐，满足的喜乐，那新酒新油，那新的能力，好像一个戒指一样，你的应许好像戒指一样戴在我们的手上，在你的手，在你的左手，在你的左手那个食指，主把一个神儿女的一个印记，一个印证的，就他的应许戴在我们的手上。哦，在你左手的食指上，第二节的关节上，耶稣，你是用的宝血与我们立约的神，就像保罗说的，你用的血与我们立了一个新的约，你说要与我们同在，你不会离开我们， 甚至我们会失信，你永远不会失信的。我们会软弱，但你永远不会软弱。我们的信心不是看我们自己，我们的信心是看你。我们的信不是靠我们自己，我们的信靠着你的应许。我们的信心不是看着我们自己的意志，我们的能力，我们的信是靠着圣灵，你的同在。耶稣，我们属你，我们属你，耶稣，哦，主啊，你也属我们，你属我们，耶稣，哦，耶稣，哦，抓住我们，掌管我们，我们属于你。我们属于你，我们属于你。哦，
耶稣，
耶稣，
我属你，
我属你，
你属我，
你属。
哦，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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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属。
岁首到年终，你确实以恩典为我们的冠冕。过去这一年走过来，路径都地下自由，我们相信是信实的神，我们相信公义全能的神，我们相信你答应我们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你确实是与我们同在的神。主啊，让我们把今年交在你的手中，让我们继续的进到你的丰富，你的信实。主啊，也让我们成为别人的丰富，也让我们成为别人的信实，因为你的恩典不仅临到我们，你的福气不仅临到我们，你也答应我们，你要叫我们的福杯能够满溢。福杯满溢，不仅的恩典够我们所用，要把格外格外恩典倾倒在我们的身上，好叫我们所遇见的，我们四周的人都能够与我们一起能够进到这救恩的宝贵，进到这救恩的奇妙。我们属于你，我们真是属于你，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真是神的儿女。我赞美你，赞美你，赞美你。我们再次把一切荣耀赞美归给你，单单的归给你，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OK， 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第26章。我们从这样子，我们从这个57节一直读到68节。57节到6一直，其实到后面啊，如果你有这个兴趣的话啊，你可以跟其他福音书一起对着来看。那我特别会建议你跟约翰福音对着来看。我或许我们也会翻到那边。特别在约翰福音那边讲到，十八章那边讲到，主所爱的一个仆人。所以这件事情，马太没有错了，他是记载这事情。但是可能这时候门徒已经跑光，但有一个门徒除了彼得以外就是约翰，所以整个事情他在旁边看的啊。等到我们到约翰福音的时候，我们再看这事情啊。虽然他不讲他的名字，而约翰福音本来就他都不太提的名字，不过呢，除了彼得以外走过这个，特别在院子里面呢，否认主耶稣基督等等。坦白说，彼得能够跑进去那个院子里面，也是因为约翰的缘故，因为约翰认得这个祭司他们。彼得在门口呢，是约翰把他邀进去。或许我们今天我们先看这一段，那我们再看。我们就常说彼得三次不认主， 我想这段经文三次不认主，是因为他进到这样一个试探，他不晓得嘛。因为解经家都在讨论这个问题，蛮多在讨论。我们说他软弱，对，他第一个软弱。那底下问为什么他软弱？可能这是我们需要在彼得不认主的时候，所以我意思说，先看看今天我们前面的经文被审，然后完了以后如果有时间的话，大家可以看看约翰福音。OK， 我们现在来读一下57节一直到68节，我们现在来读一下。
拿耶稣的人把他带到大祭司该亚法那里去，文士和长老已经在那里聚会。彼得远远地跟着耶稣，直到大祭司的院子，进到里面，就和差役同坐，要看这事到底怎样。祭司长和全公会寻找假见证控告耶稣，要致死他。虽有好些人来做假见证，总得不着实据。幕后有两个人前来说，这个人曾说，我能拆毁神的殿，三日内又建造起来。大祭司就站起来对耶稣说，你什么都不回答吗？这些人做见证告你的是什么呢？耶稣却不言语。大祭司对他说，我指着永生神叫你起誓告诉我们，你是神的儿子基督不是？耶稣对他说，你说的是，然而我告诉你们，后来你们要看见人子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降临。大祭司就撕开衣服说，他说了健忘的话，我们何必再用见证人呢？这健忘的话现在你们都听见了，你们的意见如何？他们回答说，他是该死的。他们就吐唾沫在他脸上，用拳头打他，也有用手掌打他的，说，基督啊，你是先知，告诉我们打你的是谁。
OK， 这段经文当耶稣被抓以后，然后耶稣的人就把他带到大祭司该亚法那里去。该亚法是当时的大祭司，但是你读到约翰福音的时候，我们来看一下约翰，你要不要翻都无所谓，我会回去你再看。约翰福音的18章里面告诉我们，他就拿住耶稣，把他绑起来，先带到亚拿面前，因为亚拿是本年做大祭司该亚法的岳父。OK， 所以呢，你会发现呢，这人抓着耶稣以后，不是一下就把他带到该亚法那里去，是带到他岳父那里去。他岳父叫亚拿，他叫该亚法。亚拿是个大祭司，不过这时候他已经把他大祭司的工作交给他的这个女婿他的岳父的女婿。本来大祭司是终身的，但是罗马政府不允许这个事情发生，所以罗马政府就规定大祭司到期要换人。那你就发现这个的亚拿有不是只有些有孩别的孩子，不是，但是他把这个的祭司身就交给了他的女婿。不管怎么样都一家人。OK， 那这个所以呢，那有两个解释。第一个呢，就是因为那是晚上，所以晚上这个不能够办公事，就是不能够做审判啊等等，所以你这时候要把主耶稣抓住，把它放在一个地方。那最好放在哪里呢？放在这个过去的大祭司退休的那个大祭司退任的，就是放在亚拿那边。那第二天呢，好叫他的女婿这个该亚法呢来那给这个该亚法另外一个机会，就是因为那天晚上是否能够抓住耶稣，坦白说已经有这样的一个设计这犹大出卖耶稣，但是还是没有人说一定会抓得到耶稣啊。 所以呢就把耶稣抓住以后送到他岳父那里去，然后呢这个该亚法这时候就准备，因为把所谓的这个议会的人都找来，然后在这个第二天呢好来审判，因为他觉得这事情要抓得精准，一直说要速战速决，已经定他罪了，已经一定要定他罪，而且定他是死罪，而且这时候马上要执行，所以基本上后面这个是根据，是一些的 formality， 就是所谓的程序，就是，所以他们决定事情完全已经决定要速战速决，因为这时候如果这闹出去了，会因为晚这个整个有这个耶路撒冷可能会起暴动，那这是一个很这个。而且呢在这个事情他们有串通，等于说我到底应该怎么审判耶稣，审的时候一二三就把它解决掉，所以连话都没有，所以找一些的人来做。那这边不会找到就找一些的假见证，请大家留意这个字，假见证不见得这些人是讲假话，中文是翻译的假，这也没有错，就是说这些见证人基本上是设计的，我意思是说不是所谓真正来做见证人公平的，是对与错的，这些人只是找几个见证人，这个叫假见证人，不是一定要讲假话，其实是讲真话，是讲真话，但这个解释错，等一下我们再去解释这个，只是抓、哦、需要有见证，我们就找两个见证，但这些人已经设计好就为了要害耶稣的，只是勾述这个所谓的这个程序，而且呢这个程序要对，你看到，所以这边用了个假见证来见证，总得不着实据，一说找这样见证还找不容易，所以最后不知道怎么样，是抓两个人还是抓几个人，反正这个整个是一个设计。 anyway 再讲到这里，因为预备第二天公会的这个审判，所以刚我提到一个字叫做公会。公会是由谁组成的呢？是由祭司跟文士，这是一群的人，是被这个罗马政府来管。那这人是干什么呢？这人基本上是管宗教的事，坦白说，包括圣殿的事，宗教事包括这个圣殿的事，在宗教事情很大的。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他们说这个对，从这个宗教角度他们认为这样做才对，这样做是错，等等等等，一说这是宗教。那罗马政府允许他们，但是罗马政府不许他们独立，就是说自己去干自己事情，所以大祭司也是罗马政府规定没有错，是用大是用这个犹太人，就但是呢这个是罗马政府定谁做应该这样说，准许谁来做大祭司，可能他们有这个安排，但罗马政府不太在乎谁来接谁来安排，只是只要这个人听罗马的这个政府的话就好，所以包括这次看就两个力量凑在一起，一个叫做宗教的力量，一个叫做政治的力量，那政治就包括很多的，包括军事啊经济啊等等一大堆在里面，不管怎么样两个势力建立起来。所以你读到我们上个礼拜在谈的时候，晚上的时候去抓耶稣，其实是这个大阵仗，不是，虽然是三更半夜，这晚上的这黑夜的，本来不活动的时候，跑到这个根本没有人会在那个压这个橄榄油这个园子里面了，但是就耶稣那群，所以里面人也不多啊，就是门徒也不多，但是会派这么大的人进去，所以因为是宗教的这些的力量跟政治的力量。所以解经家都会说绝对有派这个罗马军队。那为什么这时候罗马人会赞成这个？因为这个大祭司这些人在 Sanhedrin 就是这个议会，这些人等一下我再稍微再提一下，他们会告诉罗马的政府说，我们中间有个人叫做耶稣，他自己认为是王，就像过去一些犹太人一些极端分子起来反抗这个罗马政府一样，现在我们来处理， 这个事情赶快处理，不要再这样的方法。我们是忠于罗马政府，我们也不希望我们这个耶路撒冷这个城啊，这起混乱。所以罗马政府听得很好啊。以前还有那个所谓的背叛人起来成为一个力量，罗马政府才来去处理。现在自己犹太的这个自己的人就处理了，然后反而跟找这个罗马人进来。那为什么这个所谓的祭司他们要罗马？因为他们有宗教力量，他们没有所谓的行政的力量。我再讲多一点都可以，不过就是让大家知道，你发现对付主耶稣基督，这时候是两个力量，一个叫做宗教的力量，一个叫政治。你就回过头来，我们提过这个，讲到这个启示录的时候，有两个兽会跑起来，一个宗教力量，一个政治力量就跑起来。OK， 所以都是这样，所以你会发现宗教力量跟政治力量，这就是为什么要分辨清楚宗教力量跟政，在起码在人这个世界这种的制度这种环境里面，这两个力量凑起来是很恐怖的。如果不合乎神的心的话，基本上是不可能合乎神的心意。整个的力量凑在一起能够合乎神心，只有一个人可以带出来，就主耶稣基督。也一群的人可以带出来，就是基督徒。牧师你讲这话会不会太自己高这个太好像把我们基督徒自己捧起来。你看到很多基督徒政治界经济界这个商业界这个宗教界也不见得能够把这个整个社会国家改变过来，因为我们还在软弱的里面。所以你读到新天新地那一千年，你就知道只有一群的像主耶稣基督这样的人跟主耶稣基督才能够把政治的力量跟宗教力量合在一起，做王，叫做做王来掌王权。圣经告诉我们有一千年时间，我们看见当神的公义，这群人因信而称义，因着信而得到神的义，生命对的人，然后把政治的力量把宗教力量放在他们身上，这个世界才能够太平。讲到这时候，你可以同意，不可同，可能不同意。基本上，整本圣经都讲的。我们说有王权、君权、人权，是不是这样说？整本圣经讲是王，是神权、神权、君权、神权、君权、人权，没有君权，没有人权的。圣经本身讲是神，是神权，神掌权。所以你就到这个撒母耳的时候，你讲到这个以色列，就说我们要有个王跟别国一样，神很难过。等到这个扫罗跑出来的时候，神还是把它分开，祭司归给谁来做？归给撒母耳。这个政治归给扫罗。不，扫罗把两个凑在一起，就出了问题。当一个人他觉得神站在他这边，人站在他那边，请问谁还管他？没个人可以管得住他。他这样子说这句话可能不是很恰当，不要让他明白，这比任何人都恐怖。他认为神是帮他的，他认为人是听他的，请问有哪一个力量，有哪一个机制可以？所以没有力量。但倒坏这个人，如果他的生命是对的，他是一个义人，这两个力量落在身上的时候，就带出很大的祝福。人类里面只有一个人叫做主耶稣基督，但人类里面也不只有他一个人，那些信靠他人因信而被称为义人，是信主有生命改变的人，不只接受一个宗教，是生命改变，有了神公义的生命在他里面。所以一讲到天国的时候，文化只有一个观念，我是把它弄简单一点，这个就公义要显明。如果是天国人，一定要活出公义来。对错是一件事情，另外一个不是人的看为的对错，是神认为的对。所以你发现整本圣经都在讲这个事情。Anyway， 那这些的所谓的祭司跟这些文士凑在一起，他们有一个权柄，是宗教的权柄， 那这权柄又跟罗马的这个权柄勾在一起的。那这群人是少数人，他们叫撒都盖人，大家听过这个。那这群人呢，他们是没有错，他们是这个犹太人没有错，不过他们跟法利赛人是完全不一样。他们是一群少，他们跟政治力量，他们跟罗马政府靠得很近。那法利赛人是非常反对罗马政府，因为法利赛人他们认为这个是只有单单信靠神，所以他们过一个分别为圣生活，他们认为只要守住神给他们的律法，他们就讨神的喜悦，这时候神就会差遣弥赛亚来拯救以色列人，拯救这个犹太人。所以呢，犹太人这个法利赛人本来是跟撒都盖人凑不在一起，因为对于这个法利赛人他们是分别为圣，但这撒都盖人是跟罗马政府跟外邦人混在一起，结合在一起。但信仰上也不一样，撒都盖人只信旧约的摩西五经，法利赛人是除了摩西五经以外，摩西还有整个旧约他们都相信，不相信但不去遵守就是。还有呢，如果单单撒都盖人这些所谓的这个议会里面这些人，他们不相信死人复活，他们不相信有天使，不法利赛人他们相信死人复活，相信有天使，因为这跟旧约的除了摩西以外后面先知所讲的话就很有关系的，因为讲到弥赛亚，讲到人的复活等等等等。 OK， 但是呢，如果离开这里，我要提一下，就是到最后因为为了要逼迫主耶稣基督，所以这两伙人，一个叫做法利赛人，一个叫做撒都盖人，他们就会联合在一起。牧师，你兜了半天想讲什么？其实基督徒受最大的逼迫，除了世界以外，世界跟这个所谓的那些，应该这样说了，虽然是站在基督徒，但这些人是跟世界是没有分别的。所以基督徒要面对是世界之敌。第二，基督徒要面对一些的基督徒，这些基督徒是跟世界结合在一起的。第三个，基督徒还要面对一种的基督徒，这些基督徒是跟异端结合在一起的。所以真不容易，做个基督徒真不容易，以至于做一个基督徒如果是以自己的意志，以自己的知识来走这条路，逐渐路是走不上去的。没有一个有这个本领。当然你看到过去这神的仆人，在我的了解里面，如果你看他们的传记，我看的还是不够，不过一些我比较认得的一些神的仆人，包括东方西方，但西方比较多一点，他们的生命能够一个极大翻转，是因为他们走这条属天的路到一个程度，他们发现靠自己的力量是走不上去，直到被圣灵更新，直到这句话不再是一个观念，就神的同在，这个观念不再是神的同在，是一个观念，不再这个话是一个经历。那我很留意讲经历，因为我不要经历变成大家成为一个追求，因为在灵恩里面走了一大圈子，慢慢我发现很多人追求是经历，有时候我觉得很可惜的。如果你的信仰没有经历，这个信仰是空的。用雅各信约，有信心没有行为，这个信心是死的。我是 James， 这是你可以也叫 Jacob， 叫 James 都一。我这个雅各是说，如果你有信仰，但这个信仰没有经历，请问这个信仰是什么？这信仰是空的，这个叫精神寄托。这时候，这个所谓的精神寄托，或是一个所谓的一个心灵的安慰，有神，最后什么都走不通了，还有一条路，有神。那神是怎么一回事呢？不晓得。人有神又怎么样呢？有没有神又怎么样？管他有没有，我相信就好。 如果你做一个基督徒是这样的话，那就说很好，你找到一个宗教，因为找一个心理的寄托。但是我要告诉各位的是，在我的整个信仰经验里面，几个的突破也只是告诉我一件事情，我的信仰不是一个精神寄托，我的信仰不是一个信仰的一个 system， 一个的机制，我的信仰是遇见这位又真又活的神。如果不是这样的一个的你的信仰的结果，或者你不信有这个结果，坦白说你的信仰跟别的信仰没有什么太大异样，虽然这很准确，不要误会意思，但结果没什么两样，只一个精神寄托。甚至糟糕到个程度，有时候我们觉得不信主人，他说我们拜的算呢很灵，我还没听到哪一个基督徒，哪几个基督徒，但是现在听多了，以前在我的福音派那个圈子里面，我还没有说到听到哪一个说我信的耶稣很灵，意思说在现在生活里面，那我们的这个是我们的盼望是将来，所以今天在地上是好是坏无所谓，有一天你咬紧牙关上天的，那他们上不了你上得了，所以这是最大祝福。如果这是你的结论，我的结论，这是我的结论，那我活在地上干什么？我就上天堂算了，在地上知道也好，不知道无所谓，有能力也好，没有能力也好，无所谓。如果有神的同在，神的帮助也好，神的帮助啊，他帮助就帮，不上无所谓。甚至用这话，受苦是我有意，一定要在讲这话是在 context 里面来讲，不能够抓出这句话。所以，如果抓出来讲的，我受苦才被你们属灵，我受苦代表我将来会上天堂，没有这种事情。还是回到现实，你现在活着干什么？所以当我走向就是说，我真的到最后我很那个，甚至出来坐船坐第六年，我应该能分享过播道词。当我碰到困难的时候，现在不是我的困难，是我弟兄姊妹的困难，而且他们的困难跟我的困难一模一样，有信仰但没有能力。我们可以喊的祷告多少次，我们禁止多少次，没有事情发生。我们喊福星，没有事情发生。等等等等，先不要说世界，这个，就我们自己，我们还是在软弱。我不要嫉妒，我就嫉妒；我不要埋怨，就埋怨了。我不要苦读，你多少时候你我活在苦读里面？以前我一个人已经走不出来，我就苦得不得了。现在我做牧师了。发现弟兄姊妹都在从情况里面，还要我去帮助他们。我跟主说我不干，我还是回到福音派。我就真的我自己撑，我自己守住，我自己撑得住。有一天呢，管他苦读也好，不苦读也好，嫉妒也好，不嫉妒，有一天眼睛闭，我就上天堂，脱离苦海。所以那天主跟我说，你搞了半天都搞自己的事情，就是你信靠我，你弄的还是宗教，还是靠自己。这世界这么的恶劣，你怎么能够靠自己走得过去？甚至你跑出来做传道，你怎么带这些羊走得过去？我本来就会嫉妒，碰到十个人，十个人都嫉妒，他们把困难告诉我，因为困难都从嫉妒来，请问我可以解决吗？我一个人已经够苦了，我们可以叫饶恕饶恕，苦读苦读。坦白说，我心中对哪一个人百分之百，如果他是我受吃过他的亏，我一点感觉都没有嘛。我说放得下就放得下。所以很重要一件事情，我们为什么弄了十年我们在搞破碎？除非你进到这个你还觉得你行，如果我还觉得我比别人会圣经懂得多一点，我祷告别人的我比人家所谓表面看人家都说我多温柔多谦卑啊，所以我比别人的好一点，因为大家都说我很属灵。我就告诉你我的经验，告诉我每个人说欧弟兄很不错，怎样怎样，欧传道不错，欧牧师很不错，到最后我苦读还是苦读。 我要明白一件事情，我是法利赛人，我真的很忠心的，我相信神，我相信弥赛亚来，我相信只要我努力够他就来，但问题是我努力再够不会达到他的标准的，不会达到他拯救创造我的心意。所以当我跟神说我干不下去做牧，我已经做六年牧师，我们教会增长哦，弟兄姊妹当然跟我看法不一样是有，但是基本上教会真的很关心我们，很爱我们。所以我要说在这里，除非你真正知道你所面对的这个环境，有些人说我就不要跟外邦人在一起，但不要忘记，第一个世界外邦，第二个基督徒，但基督徒跟外邦人没什么两样，他只是说基督徒，第三个他基督徒但他的信仰是不完整，他的信仰甚至有偏差的，甚至包括我一直提的成功神学，一直提的不合乎人性的心理学，那完真是很麻烦。所以你要走这条路走得好走得对还真不容易，坦白说不可能。那牧师你讲了半天出路再来，你第一个你需要被圣灵充满，在圣灵充满的同时你需要相信主的话主的应许，这两个事情是分不开。我不晓得刚刚讲的兜率变动就提一提，刚刚在敬拜当中我突然我手就要张开，我想你们也这样做事情，我突然看见发现主给我戴一个戒指，在这个时候夹在这里扣在这里，十个手指只有这个才有，不是每个都有，只有这个有，我拿不下来。当张一到我们唱我属你你属我的时候，主就把这戴在我手上，直到后面我再祷，直到当我还说阿们还在，现在这个感觉还在，不过刚那时候很紧，这个东西卡在这里。我不晓得，我不说要你们追求经历，可能神给你戴的不是这个，可能神给你戴的，神给你个戴个帽子，戴个冠冕，给你个披个衣服。但我要说在这里，如果那天神怜悯我，如果那天就像每天一样我们亲近神，但那天神他自己，我不是不期待他做什么，我期待，但是我不能够现在今天要该做什么，但我期待，不过那天神特别怜悯他，真的他会按手在你身上，他会走在你旁边对你说话。有一天祷告说陈如牧师说，陈如牧师说圣灵降下来戴帽子一样，我说我要戴帽子，我就穿饭。有一天我在祷告说，有人就拿个衣服披在我身上，我知道不是我妻子也不是我的孩子，因为只有我一个人，他们在忙他们的事情，你可以把它拿下来，但你发现拿下来还不容易。牧师你就幻想哦 maybe 你说我不跟你反对，因为这是个人的经历，但我只能告诉我下次来我拿下来拿不下来，就像我在看到异象看到一个光，我以为谁来照相还是什么摄影，一看一模一样，这个等到闭起来慢慢的又突然亮得不得了。所以主，我就问主说：“这我知道是异象。”我说：“主要这是什么？”他叫我走过去看。我要说在这里，在我的属灵，特别在被圣灵更新以后，我感觉到我的属灵生命是一个不同的一个角度呀，一个层次呀，是我过去没有。所以我能够分辨，起码我能够分辨。你还是说牧师你是幻想？我不反对。每个人有每个人 你羡慕也可以，不羡慕也无所谓。不对我来讲，主啊，谢谢你，谢你在我们当中，谢你来，谢你这时候按手在我们身上。所以这边讲到一个，整个世界是要我们不承认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弥赛亚，他是神的儿子。OK， 完以后呢，读这经文的时候，基本上找一个有两个的，找几个来。然后第一个，这假见就是说，这人说他毁要毁掉圣殿。你读约翰福音的时候，你会发现，大概第二章那边开始讲，当主耶稣出来的时候，他进到圣殿，看到圣殿做买卖，他被人做他清理。原来主耶稣一出来的时候，就得罪谁啊？这得罪祭司，圣殿谁管的？圣殿谁用借着圣殿来赚钱的？本来圣殿的用处为什么会有这些？就是因为我从远方来，所以我怎么能够牵头牛到这个圣殿呢？所以我带着钱，没有错。所以在殿的门口，我就去买条牛。如果我是有钱的话。就是没钱我买个羊，再没钱呢买个鸽子，再没钱买点东西，因为我在路上不能够带，所以呢是有做这个事情，但是在那时候还能收那个所谓的手续费啊，搞这些东西，还有呢收这个所谓的税金，就是你到某个年龄的时候，你要了解一点在当时这个所谓的宗教的一些行为，所以基本上已经成为一个贼窝。不是帮助人靠近神，不是帮助人敬拜神，是反而借着神来剥削这些人。所以主耶稣很生气。但这些祭司认为他们是属于神的，他们是神的仆人使，这个等等。所以他们觉得他们要求为自己来要求这些东西，他们认为是很正当理所当然。加上罗马政府要他们还是要交税，不过只要交完以后，其他的包括税率在内，其他的罗马政府不管，算你们人头 OK， 一个人一块，所以算你们人头。那其他的如果我是税率，我跟你说罗马政府要的，虽然罗马政府要是一块一个人，但我可以说罗马政府要的是一块五，你会跑去罗马政府去问吗？你们都是被压制的，是在罗马帝国的这个统治底下，我是罗马帝国委派来收你们钱，虽然罗马政府是一块，但是我收一块五，你们敢？所以呢，我一块钱，每个一块那个给罗马，其他五毛钱谁要都是我的。所以在当时的税率跟祭司这，在当时的百姓当中，那祭司没话讲，因为是你不跟这个祭司弄在一起，你怎么跑到圣殿去？你怎么可以做宗教事情？那当时这些祭司也表明他们是很属灵啊，可以这样说。不过当主耶稣拆穿了他们的原来所做一切都是为自己不是为神的时候，甚至为自己的缘故剥削神的子民的时候，主耶稣很生气，怎么我的祷告变成一个贼窝？哦，原来我们发现主耶稣是得罪一些法利赛人，其实一得罪最先是得罪这些祭司文士，这些所谓会公会里面的人。到这个时候发现法利赛人也得罪了，所以这时候觉得一起要把主耶稣把他处理掉。这时候就是一个设计，所以整个的设计应该这样子说，是这个所谓祭司们在设计着这个议会当中这些的领袖。人不多，他们就大约好像有人是说大100多、150还是多少人。不过这是宗教的领袖，是所谓的包括有力量的，有这个行政力量。找这个假见证人说，为什么他耶稣不对？因为他说这个殿三天要毁坏，然后以后三殿以后我要把它重新建造。OK， 第一个，这个殿到这时候没有毁坏。耶稣也从来没有做，只是做过清理的事情，但没有毁坏过那个殿的 一个墙一个砖，而且主耶稣在讲那讲那个三天要建立起来，是讲他的自己救赎的工作。所以主耶稣后面你读约翰福音第二章就讲到，耶稣就解释，这讲到他自己身体说的，没人听得懂。所以讲了这些，为什么我要解释一下？因为主耶稣没有回答。你说这个人曾说，我有这些假见证说，我能够毁坏这个殿，神的殿，三日子又重新建造起来。这大祭司就站起来，就说：“你什么都不耶稣不理，因为第一个这件事是假见证的，起码这个殿现在还没毁，他也没有做过任何行动去拆那个殿呢，他只是清理而已。那第三个更要紧的，他讲这个没人都懂，是代表他自己的身体所受的。这给我们学一个很好的功课。当有人跟你谈到信仰的时候，如果这个人对你的信仰，两个，他是请问了解你的信仰，这是一种；如果这个人他不是要了解你的祷告，他是要抓住你的一些的解释，甚至来抵挡你的信仰，基本上我是不会，因为耶稣这边也不会。因为这个你跟他讲属灵的事情啊，要定的留意啊，牧师你这样的话你怎么传福音啊，怎么我要说的，传福音的人也有几个阶段。第一个，因为他有需要啊，所以他传福音啊。你如果你信耶稣，我们会祷告，我相信神会照顾你，帮助你等等等等啊。另外一个是什么，如果你在传福音的时候，这个是在问，为什么基督徒会讲，那更要讲多一点。但这个人讲一个问题的时候，你问不信耶稣啊，那是这个叫做这个外国人的教，你要跟他解释这个事情吗？你为什么要信耶稣？耶稣犹太人，因为这跟整本圣经可能你自己还搞不太清楚，因为救恩是从这个犹太人出来，这句话什么意思？你这个问题有没有先理清楚？有些人问我这个问题，我说不一定要，如果神要做个工作，神做个工作，他不一定要从以色列人兴起这个家族 OK， 因为这个是完全不信的人，他问这个问题，为什么要信？那信我们的祖宗，信我们的皇帝啊，比如说这起码是我们中国的神，为什么要信个外国人的神？你可以回答这个问题吗？你要回答这个问题吗？第一个，你要弄懂这个问题，你自己这个问题已经有答案了吗？先对自己，就你自己有答案，你觉得讲完以后这个人会听吗？不太容易，不太容易。你可以解释，我就说，神这是神的主权，他要选他就选犹太人，他听得懂吗？他可不可以选中国人？我问出来，他可不可以选中文？耶稣从中文出来，可不可以？你讲过这些，这个人对他相信耶稣有帮助吗？不见得。我给他只举个例子，就是。所以有人说牧师，另外事情，我比较会做这种事，我不要抓住人就为他祷告。不过那个人说，牧师可不可以为我祷告？绝对可以，可以懂得我讲这个，因为圣经说的，你不好东西也不要随便丢给。我还要给人家羞辱一次，不是羞辱你，你会生气。为什么主的名要被人家羞辱呢？我不做这种事情。那牧师，将来传福音不要怕这个，我不是怕这个，我只是把它分清楚，什么叫是我该做的，什么是我不该做的，不需要去做。Anyway， 难道除了他以外，还有很多人没有信耶稣？我不需要花功夫在那些人身上。可能有些人他比较会敞开的，他愿意听你讲的，甚至好奇啊，那个我都可以讲。那你明明听见在，哎，你们这些人都信洋教或什么的。如果这是他的本来就出来的态度，坦白说，你要跟他讲，真有点难。OK， anyway， 所以这个问题，所以耶稣没有回答，祭司很生气。不过祭司请，我要请他再给我一点时间，我要谈的。耶稣却不言语，大祭司然，我指着永生神叫你启示告诉我，我们你是神的儿子，基督不是。祭司知道这些假见证人讲这些东西没有用，但祭司确实听过耶稣讲，你有没有讲过这个？然后用一件事情叫启示。当用到这个启示的时候，大祭司用到这个，或者人员当用到启示，意思说你不能够就随便讲，随便的你不讲不行，或许说你不能够讲错，这是非常非常非常严重一件事情。听见有人这样的说，你跑来跟人家说你是永生的神，我指着永生叫你起坐，我们你是神的儿子，基督不是。记得我们前谈过，当主耶稣问这门徒你是谁的时候，问门徒说你说我是谁的时候，门徒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的儿子，就这句话，主耶稣你是神的儿子，基督不是，是不是？耶稣对他说你说的是。 OK， 然而这不是反叛，你说的是，你虽然第一个，这整个的这个 logic 是这样，他们认为耶稣不是基督，不是永生的儿子，但是呢他们听说基督说过他是神的儿子，是永生者，是基督。他抓住这个，他们不信哦，他们不信耶稣是基督是永生，但是抓住耶稣讲过这句话，耶稣说他是基督是永生的儿子，他抓住这句话。如果基督耶稣说我没有说哦，你发誓过啊，我去找那些听过，那这有应该有蛮多人听过耶稣讲过这句话，那如果是的话，所以抓住，如果耶稣你说你是基督，所以这基督说你死定，这是讲冒犯神的，就得罪神的话，所以基本上他们是不信来问耶稣你是基督是永生的儿子，可以懂得我讲一句话意思。所以主耶稣不论是讲 yes or no， 耶稣都要被定罪的。如果耶稣说我没有说过，那只是永生神启示，你说没说假见，你讲假话定罪。如果是说那是另外一种，你是讲亵渎神的话定罪。底下耶稣回答说，你问我这话，你这边说你说的是，所以完整了意思说你们讲的那个不信，但是却讲了那句话，耶稣说我就是你讲的句话，纵然你不信，在这个前提的底下才会带出后面，然而我告诉你们，意思说你们不信，因为你们不相信，因为你们不知道等等等等，你只是听别人讲，但我说你讲的没有错，那代表你信了吗？没有。所以主耶稣要解释什么叫做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这个逻辑是这样出来。然后我告诉你们，后来你们要看见人子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驾着天的云降临。诗篇110篇的第一节，人子要坐在全能者的右边。但以理书第七章十三节，但以理书七章十三节，他要驾着云从天上降临。但以理是讲到弥赛亚，人子， 诗篇110篇是讲到神的儿子坐在神右边。主耶稣用旧约，但是这些人不相信旧约，用旧约来解释。他们不相信，但是呢，他们不是说没有听过旧约，用这来解释这个事情。旧约说了，基督是永生的儿子，永生的儿子是有权柄的，三位一体的第二位坐在父神右边。人子是有权柄，因为那天他要驾着云下来。你们说，听他说了半天也不信，你不是没听过，不是没有听过人说耶稣是基督永生，你们听了也不信，所以这倒来用这个来陷害我，控告我。我告诉你，你做的没有错，而且你不知道，我现在告诉你什么叫做我是基督是永生的儿子，然后用旧约来回答他。这是整段经文。没想到这个大祭司听完以后，大祭司就撕开衣服说他说了等等的话，我们何必再用见证人。这气把这个大祭司给气死，这是一个很不应该有的动作，从祭司的身份来讲，你说他气死了，他气死。大祭司是 suppose 是最认识神的，但是这时候主耶稣所指出的，你这个大祭司根本不认识神，他是坐在父神右边，他是驾着云下来。我要说在这里，我们可以说大祭司都坏，都无知，都怎么样讲，文士怎么样，这样的阴谋诡计多多的，只差在一件事情，如果他们相信，就其实跟你一样，他们只差这个人，他们不信耶稣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那我已经解释了很多次了，但我信耶稣是基督，你信他是王吗？你信他是先知吗？你是信他是祭司吗？他是王，你完全委身于他吗？他是先知，你完全听他的话吗？祭司，你知道他的在父神面前为你的代祷，他成为你跟神当的中保，他把你不断的带到神的面前吗？其实你讲了半天，耶稣是基督，你跟他的关系是永生的儿子，你相信他是三位一体的第二位，因为永生神的儿子这是一个专有名词，给三位一体的第二位圣子用的。他是神，一讲到神，我已经说很多次，神犹太一讲到神，讲到他创造，创造有两个事情，一个是他大能，一个就是他的计划，创造计划。当神的大能跟计划临到身上的时候，显明另外第三件事情，就是神的爱。为什么神的大能要临到你？为什么神大能临到？因为他要把一个计划、一个塑造、一个呼召的就放你身上，没有别的。神要找这种麻烦吗？找欧永亮这么一个麻烦人吗？一生出来就违反神，然后在后面起起伏伏，信主又高高低，要找这种麻烦吗？只有一个事情，因为他爱你啊，因为他爱你，所以求主恩待我们啊，在这个事情上啊，如果今天把归纳起来，做基督不容易，但做基督能够站立得住，没有别的，是因为认识耶稣是基督是永生的儿子。不仅是认识他呢，因为你天天经历到这位基督永生的是与你同在的神，这么一走过一圈呢，兜了一圈，这才是你我能够在神面前能够站立得稳，能够继续走上去。你可以站立得住，你四周人也因着缘故可以因你来蒙福，这求主恩待我们，这是让我们知道 我们有的是什么，也让我们知道既然有着，我们该做的是什么。我们不是消极的等着上天堂，也不是苦哈哈的咬紧牙关熬完以后就上天。我们在地上是照着神的呼召，照神的恩典恩赐，让我们每天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以至于他来那天，我们在他面前，我们被拯救被建造的这个人新人能够讨他的喜悦。我们唯一最喜欢听到的就是说，他对我们说，我们是一个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我们起祷告。天父，我们在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愿主继续引领我们向前。主啊，我们是你的孩子，我们是你所爱的。主，我们知道有很多的亏欠，但主啊，我们定睛仰望你，我们愿意从亏欠里面走出来，我们愿意从贫穷软当中走出来。我们信靠你是基督，你是永生神的儿子。我们信着相信有你，我们就能够胜过一切。我们只要有你，我们所做就能够讨你的喜悦，因为你用你的生命与我们定了一个约，一个永恒的约，一个永生的约，带领我们向前。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